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接续上周谢挺博士从以西结书的43章第7节，讲解以色列百姓的两宗大罪：邪淫以及在圣城埋葬君王尸首。让我们一起反思，神的同在要求他的百姓要圣洁。从神指示圣殿的法则、神指示祭坛的尺度以及神指示献祭的礼仪，对今天的信徒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以下我们一块儿来查考。
在先知以西结所处的动荡时期，神的缺席与神的同在互相激荡着。在动荡时期，神给人的盼望是什么？请听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
在旧约的时代，神是用圣殿的方式来表达神愿意、希望、渴望与人同住。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本身就是住在人间，他本身就是代表神的同在。而当耶稣走之后，他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了。有看到神这个愿意与人同在的心意吗？从旧约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圣灵的时代，到今天的时代，都是如此。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顺灵而行，不要顺从我们的私欲。第7节，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高处就是在历史书当中常见的丘坛，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在这里提到以色列的两个罪，第7节，一个是邪淫。这个邪淫呢，其实是一种比喻，这个邪淫不是真正的指他们在情欲上面的邪淫，而是指他们拜偶像。从整个以西结书来看，这个邪淫是指拜偶像。那背后呢，是一个婚姻的比喻，就是以色列跟神的关系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神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是神的妻子。当以色列追随外邦神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行邪淫，明白这个道理吧？那另外一个罪行呢，就是在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那这个罪行呢，是之前没有提到的，所以背后的背景呢，就是在锡安圣城当中，当时犹大的君王死了之后呢，就埋葬在锡安城的地下。所以从这个观念来看，就是污秽了神的圣洁，因为圣城跟死尸是不能放在一起的。那当时的君王呢，应该是埋葬在圣城以外，如果是埋葬在圣城以内的话呢，就玷污了神的圣洁。正如神这边所说的，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这边讲到的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就是神的圣所跟埋君王死尸的地方呢非常接近。那死尸是不洁净的，神的圣洁是不能跟死尸是同在一个空间的。所以这两个罪呢，就触犯了神的愤怒。几个礼拜之前，我在洛杉矶参加了一个婚礼。 婚礼是举行在这个 Disneyland 一个 hotel， 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有 Mickey Mouse 在当中，我们还有跟 Mickey Mouse 照相，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晚宴。然后在吃晚餐之前，每一个人桌子前面都有一个盘子，就是这个盘子。那当我一看到这个盘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几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几点污点，好像污点的东西，有看到吗？远处的人有看到哈？有几点？看你考一考你们的眼睛啊，你们的眼睛真棒，有四点。那我看到的时候呢，我想就是立刻拿这个纸擦掉，然后呢，或者是叫这个 waiter 来哈，就是换一个盘子。结果当我想要擦的时候呢，就看看旁边的盘子。结果旁边的盘子每一个都是有这个都是有这四点，然后呢，我再仔细的看一看，哦，原来这四点呢是本身盘子里面的花纹，本来就在里面的是这个 Disneyland 的这个 castle 的上面的烟花的这个星星。当我们看到这样子哈，误会它是污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冲动就是要怎样？把它擦掉，把它换掉，对吗？那何况是神呢？当神看到污点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容忍，他一定要除掉。那当我们看到下一幅图画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冲动呢？我们不同人可能有不同反应，有些人看到一点黑的，可能就换另外一张纸，有些人可能就借题发挥，借着这一点就继续画画。当神看到一个污点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要把它除去。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容忍一个污点，一点点都不可以。神对圣洁的容忍度是零。通常讲到神的圣洁，我都会问我的学生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跟一个不爱干净的人住在一起，谁比较辛苦？对于干净的人呢，他真的受不了不干净，对吗？对不干净的人，他可能要忍受干净的人这么爱干净，可能常常被他骂，两个都很辛苦。所以干净跟不干净不能住在一起，正如神的圣洁跟不圣洁不能在一起一样。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何况是神啊？所以呢，有罪的人是不能跟神处在一处。那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敬拜神，完全是主耶稣救赎的恩典。第九节，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就好像我们刚才看那个盘子的污点，我们想把它拿走一样。神看到这个污点，邪淫跟君王的尸首，他要人把它除去。那这边特别提到是从我面前，有看到吗？从我面前代表神看到这些污秽呢，是发生在他的眼前，在他的面前。第九节其实重复第六节，就是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这个是神的应许。第八章跟四十三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八章是讲到神的缺席，缺席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拜偶像，所以神就要远离圣殿，在第十章的时候。那以西结四十三章呢，是讲到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重入圣殿，但是神的要永远住在人以色列人当中呢，是需要以色列人去除偶像的。那两章呢都有提到以色列人是行可憎的事，在第八章是讲到四墓拜偶像的情形，也讲到当时的人有暴力的行为。四十三章呢是提到邪淫，其实也就是拜偶像，另外一个呢就是埋葬君王的尸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同在的第一个条件是一个外在的条件，就是要人用行动来维护神的圣洁，要远离邪淫跟玷污神圣洁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清除偶像。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是跟之前第八章到第十章除偶像的信息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除外在的偶像，庙宇、标语、塑像，看得见的我们要用行动来表示。那第二个 神同在的条件是内在的。我们看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所以重复惭愧这个字，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一切典章、一切礼仪、一切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我们看到惭愧这个字呢，是重复了两次。惭愧本身的意思呢，是内心的一种羞耻感，或者是一种受伤的感觉，一种无脸见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因自己的罪而羞耻，这个是神同在的第二个条件。我们看到一切这个字不断的重复，重复了几次呢？一共重复了六次。很多时候在翻译的人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太多的重复他们就不重复了，因为已经太多了。所以呢，我把原文和合本漏掉的地方我把它加上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规则，就是神用一切来回应一切。如果以色列人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神就将殿的模样、一切的形状、典章指示他们。有看到吗？一切，不是部分，不是一点点。神要求的是以色列人对他们一切所行的事惭愧，无论是外在的、心里的、过去的、现在的。而神应许他们也是一切。到了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这个法则可以翻译成律法，因为是同一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 Torah， 我们熟悉的托拉。所以原来有关于殿的法则也是神律法的一部分，是神除旧更新、更新摩西的律法。我们也看到根据上下文，是当人有内外兼具的悔改之后，神才指示殿的法则。有看到吗？如果我们想知道神更深的启示跟心意，我们自己先要预备好自己，除外在的偶像，并且对自己所行的一切罪行而惭愧，这样子我们才得知神更新的意象跟启示。整个四十三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是讲到祭坛的尺寸跟献祭的一些法则。这个主题就是更新是从祭坛开始。如果我们熟悉这个会幕跟圣殿的整个结构，祭坛是人进入圣殿的第一站，所以我们看到更新是从祭坛开始。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跳过去，对吗？有多少人跳过去的？不要举手，我知道一定有人。为什么会跳过去呢？因为太繁琐、太细节，然后比较难懂。那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当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拿一个笔记本来画，在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 visual image， 会看到到底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那总结来说，就是这个祭坛呢是四方块的，是一个 cube， 然后它有四层，记得这个大图画。那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这个是神话语的一部分。以下两祭坛是以肘为度，一肘呢就是一个手，这个半手臂这样的长度，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所以这是第一层，记得这个祭坛有一个底座，第一层。十四节，从底座到下层灯台，下层灯台就是第二层了，高二肘，边宽一肘。从小灯台，小灯台就是下层的这个灯台，到大灯台，大灯台是第几层了？第三层，高四肘，边宽一肘。十五节，坛上有供台，供台是第几层了？第四层。 所以再重复一次，坛的座第一层，底座到下层第二层，然后下层到大灯台第三层，然后大灯台上面是供台第四层。台上的供台高四肘，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这个角呢像牛角一样，这样子，其实是一个祷告的样子，四个角这样子。十六节，供台长十二肘，宽十二肘，四面见方，是方形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尺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供台是一层比一层小，一层比一层更小一点。十七节，灯台，也就是指上面十四节所讲的小灯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台阶是在祭坛旁边的一个阶梯，走上这个祭坛的是向东。那这幅图画不是我画的，我觉得他画的比我好，所以就用他这幅图画，是网上下载的。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刚才所读的经文，底座，然后大灯台，小灯台，然后供台。那供台上面呢就是有四个角，然后记得这个是平面图，但是事实上呢它是一个方形的立体的。那另一个图呢是这样子，它呢是有把这个阶梯呢是照出来，所以祭司就上的这个阶梯是朝东的，然后在祭坛上面献祭。接下来十八到二十七节是讲到献祭的礼仪。当我们看到这些礼仪的时候，其实呢是跟利未记里面所讲的非常相像，但是不完全一样。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出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发问说，为什么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有关于献祭的礼仪跟利未记所记载的有出入呢？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是末世圣殿的一个意象，而且在这些礼仪当中呢，它是更新摩西的律法，所以是更新，所以它不完全跟旧的是一样的，用这个方式来理解这个圣殿的意象。十八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所以这个祭坛是为了献燔祭，然后呢是为了洒血。那这个洒血呢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呢是用来洁净的。从今天我们正常的观念来说，血怎么会洁净呢？我们要用水把这个血洗掉，对吗？但是在旧约的律法当中，血是为了洁净。那这个道理从属灵的观点我们就可以理解，罪是要用生命来换取的，对吗？耶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那从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祭坛要洒血做洁净。十九节，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这边特别提到撒都的后裔，那撒都是谁呢？他是大卫时期的祭司长。撒都是出现在以西结书的这个部分，让我们想到其实他也是影射着末后弥赛亚的国度，因为弥赛亚是从大卫这个支派而出，而撒都是大卫时期的祭司长。在利未记当中并没有撒都，因为他还没有出生，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是更新律法。再接下来的细节，二十节，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灯台的四拐角，这个是用来洁净这个坛，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坛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这边所强调的是血用来洁净，然后呢是强调这个祭物是要无残疾的。无残疾的祭物是代表人对神献上一个完全的心，而这个无残疾的祭物也是预表耶稣完美的一个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献祭背后的意义， 无论是利未记跟现在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祭坛的意象，献动物都是为着是要献心给神，无残疾代表全心的敬拜、摆上跟降服。那献祭的目的是要恢复神人的关系。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相信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教会的时代，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我们并不需要献祭了。那如果在以西结书末后的这个圣殿当中是末世的时候，为什么里面还提到献祭跟它的制度呢？那我会借用这个 Bill 新约的这个学者他的解答来作为我的解答。他说，先知以西结是用当时人能懂的方式来表达神对圣洁的要求。当时的人懂献祭的意义，懂献无残疾这个祭物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好像在很久以前还没有汽车的时候，只有坐马骑马的时候，如果跟当时的人说有一天你可以开有四个轮子的东西可以周围去，他们当时不一定有这样的概念吧。那就不要说有一天你也可以做一个东西它是可以飞的，你就不用在地上了。在一个骑马的时代，他们听得懂这样的话吗？在没有电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通信呢？在没有 texting 或者是 messenger 或者是 WeChat 或者是 Line 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通信呢？记得吗？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记得了吧？写信，对，写信。如果在二十年前。我们说有个电话里面我们可以立刻就传给人一个讯息，用 text 或者是用 line， 那当时的人会懂吗？可能想象吗？其实我们很多人二十年还在这个世界上嘛，对吗？很难想象吧，但是已经发生了今天。所以呢，就是说在以西结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懂得有关于圣殿的意义就是跟献祭有关，所以以西结就用献祭的语言来告诉当时的人有关于神对圣洁跟敬拜的要求。不代表说在末世的这个圣殿当中就是有献祭这样的，因为当我们去到启示录的时候的确就没有献祭了，因为耶稣已经来取代了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制度。如果当时的人听到说有一天神要成为人，要住在人间，并且为人而死，代替人的罪，你们说活在当时的人会明白吗？以赛亚书的53章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讲到这个羊像被宰的羔羊，是一个代罪的羔羊。当时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个受苦的仆人指的就是弥赛亚，因为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死了又复活之后，当时还有人不知道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就是主耶稣。从哪里知道呢？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有一个太监，他在读以赛亚书，读到53章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受苦的仆人是谁，圣灵感动腓力去向这个太监来讲解，他才明白。而当时使徒行传的时候，耶稣已经来了，而且死了，而且复活了，当时新约的时代还是有人不知道，那何况是在旧约时代的人。如果跟他说有一天神变人要为人的罪而代赎，当时的人能理解吗？所以以西结是用当时的人所明白的言语来告诉他们有关于神对献祭跟敬拜的条例。7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7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7日自8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如果大家比较利未记第八章祭司承祭之礼的时候呢，会看到说跟这段经文呢有一些出入。那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讲这些出入是什么，大家回家自己看。这些出入呢，是代表在这里是更新摩西律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对律法的更新。那这边也是应用在我们的属灵上面，就是属灵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表达这个属灵真理的方式可能会因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新约中的献祭，主耶稣就是那最完美的祭物。那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样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恶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代，耶稣是那完美的祭物，同时他也是那个完美的大祭司，同时他也是那个完美的献祭者。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献祭。但是保罗也劝我们，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今天我们不用动物为祭，但是我们要献全人为祭，而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祭呢，是需要圣洁的，如此才是合神心意，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最后的总结，神荣耀的恢复从动荡到秩序。被掳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但是神让以西结看见幕后神恢复圣殿，充满圣殿这样的一个意象，用来安慰跟鼓励当时被掳中的人。那整个恢复的程序呢，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首先人要清除偶像，第二呢，人要深觉惭愧，第三呢，人要建立祭坛。而建立祭坛呢，就是要不断的更新与神的敬拜，降服在神的主权下，以此来恢复神人的关系。那建立祭坛同样也是表现说，我们要为着今天我们跟神有这样直接的关系来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可能仍然还要献祭。我们渴望神荣耀的恢复吗？如果我们渴望，我们就需要里外更新，好让神指示他的律法让我们知道，好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今天全部结束，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给予谢挺博士您的回馈以及心得，我们期待有更精彩的讲座内容提供给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命。